里是 Noise 游戏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19号，公元2005年8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藏人将在西藏民主日举办研讨会；中国计划保护各大江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加拿大援藏组织计划抗议到访的胡锦涛；澳大利亚即将举办西藏电影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藏人将在西藏民主日举办研讨会，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移居在英国的藏人将于9月3号星期六利用假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凯拉西中心以民主和西藏未来前景为主题将展开讨论会。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的人士包括西藏人民议会驻英国议员索纳弗拉西、西藏前政治犯扎西贾措、国际支持西藏网联络员圈贝次任、英国地方西藏选举委员会负责人登兹桑佩和英国西藏协会会长茨天桑柱。西藏人民议会驻英国议员和前任英国西藏协会会长索纳弗拉西将在研讨会上以历史观发表有关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并就实施民主在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方面具有推动作用为题发表他的观点。移居在英国的西藏前政治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驻尼泊尔分会前任助理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前任记者扎西贾措在这次研讨会上就有关西藏的民主和未来西藏境内急需步入民主的重要性方面将发表讲话。国际支持西藏网联络员、英国西藏协会前任秘书长、英国西藏信心网前任助理研究员圈贝次任将在如何使西方世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系是斗争支柱等方面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并就西藏流亡政府步入民主之后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获得更多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方面将讲述他个人的见解。英国地方西藏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西藏青年会前任副会长登兹桑佩就西藏年轻一代在流亡社会中接触民主并在今后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上肩负责任等方面发表演讲。他还就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在未来获取西藏独立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方面进行详细讲解。9月3号星期六下午6:30到晚上9:30，在英国首都伦敦凯拉什中心以民主和西藏未来前景为主题举办的研讨会上，英国西藏协会会长、前任西藏流亡政府驻伦敦办事处秘书长茨天桑柱将主持这场会议。会上还就上述各方面的讲话内容展开问答式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近来由于环境遭受各种人为的破坏和污染，中国各地区不断的爆发洪流灾害和山体滑坡等事件，从而导致中国政府被迫决定采取行动保护各大江河流域和生态环境，来弥补大量开采矿产资源、开发森林给民众的生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将对各大江河流域采取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西部地区云南、西藏、四川、重庆、贵州和广西是扬子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以及其他著名江河的源头，因此中国当局计划在这些地区实施清理排水道、建立垃圾工厂、实施退耕还林、种植树木等各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然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多个地区遭遇到暴雨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广东省深圳和东莞遭受的灾害最为严重，已经发生了30起山体滑坡，导致房屋倒塌，造成8人死亡。中国日报描述说，在一些城镇， 许多市中心的马路都被淹没，各种车辆被困在水中，导致交通瘫痪。在西北部的陕西省，暴雨和泥石流冲毁了600多所房屋，封堵了公路，并造成6人死亡。近几年来，中国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洪涝灾害，由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导致水土流失极为严重，这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安全。几十年来，三江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草场退化与沙化加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源头产量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急剧的萎缩。经过实地的考察，专家们认为，三江源生态退化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外，主要是受到人类活动频繁的影响，过度放牧、人口增长过快、泛滥泛挖、偷猎盗伐等因素导致三江源生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的恶化。同样，西藏是亚洲各大江口的主要源头，然而在中国统治的近40多年里，西藏的草原、农田、原始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动物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西藏环境保护的优势，直接影响着邦邻国家的长远利益。今年中国各地区不断地遭受洪水泛滥，是由于大量砍伐西藏森林的结果。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援藏组织计划抗议到访的胡锦涛，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计划将在下月分别访问加拿大和美国，并且同美国总统布什和加拿大总理马丁举行会晤，这将是胡锦涛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访问北美洲。但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制定具体的访问时间。对此，加拿大西藏协会成员周多切表示，中国政府于1950年开始用武力侵占西藏，因此该组织将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反对胡锦涛访问加拿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9月9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11号将访问多伦多，12号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并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布什总统举行会晤，之后返回加拿大温哥华接近马丁总理，届时将讨论有关双边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之外，还将以西藏和台湾问题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但是依据在加拿大的部分中国学者纷纷谴责胡锦涛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加强控制和剥夺中国公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并且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残酷镇压西藏民众的自由斗争，因此要求胡锦涛对上述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负责。另据大纪元消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加上今年是加中两国建交30周年，所以贸易对双方来说已经到了比较重要的程度。尽管如此，加中两国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仍然出现分歧。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朱一超表示，去年马丁总理会晤达赖喇嘛之后，导致加中关系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加拿大主要政党组织对西藏问题、政治改革民主化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都很关注，并开始在重新评估加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2005年澳大利亚西藏电影节将于本月26号到27号在悉尼展开。电影节中向澳洲民众所放映的西藏影片是由藏人导演制作、介绍西藏状况的影片。悉尼举办西藏电影节时还将进行西藏歌舞和演讲会，并且向民众放映有流亡藏人白马顿柱所导演制作的影片《我们不是和尚》。该影片是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和新德里所拍摄的，主要阐述了4名流亡藏人对生活的欲望和抱负，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所遭受的挫折。西藏电影制片人顿珠表示，许多年里西藏人民对未来满怀信心， 而近几年来，境内外藏人在不断地失去信心，由于受到来自各界的压力，他们正在企图改变秉持的和平行动，然而当然不会去寻求像中东一样的纠纷。因此班莫顿柱希望通过他所制作的电影《我们不是和尚》，向民众反映出西藏人民和世界人民避免遭受类似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柱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西藏绘画雕塑要严肃认真，其尺度、色相、姿态、手工、装饰等有八种成套的造像亮度和应遵训的象征装饰，这些亮度大多为释迦牟尼宣讲的密乘教义中的五种造像尺度。第一种造像尺度是用于垂直端坐的肖像，这种度量记载于十轮密。第二是在顺和上乐密中记载的尺度是会素善恶兼备的肖像。第三是四吉祥坐密，规定的会素多手多脚的肖像。第四是坐站相间的肖像，该尺度记载在四吉祥坐密。第五是会雕怒相本尊和护法神的亮度，记载于研磨红黑之底密。第六是亮度是半人半兽的怪象。第七和第八种造像亮度是综合性的绘画和雕塑尺度，它使用于各种姿势的肖像，这两种度量来源于印度和尼泊尔。上述这些造像亮度在于公元十世纪以后逐步传入藏地，后被西藏艺术家们吸收。西藏绘塑作品有一套严格的神佛本尊肖像的四周和坐骑等装饰像，这些象征物有狮子、孔雀、太阳、月亮、风、火焰、头顶光晕、身体外射光环等背景。太阳象征佛像三大成就中的结空，月亮象征菩提心，莲花象征艳丽心，遮掌法座狮子代表四无威，孔雀代表长寿无量佛，长寿佛坐骑用孔雀之称。头顶光晕和身体外射光环是象征佛或者人的智慧光辉四射，广照乾坤。一般比较安详慈善的神像配光晕和光环，其边缘还配置上一种珠宝装饰的持宝光环边，而一边暴怒本尊神和护法神肖像用风和火焰图案，不配光晕和光环以及持宝光环。神像坐骑的上层太阳配金色涂料，中层月亮配银白色的涂料，下层莲花可用各种色料。绘画从载体形式或者艺术表现形式可分为壁画、唐卡、石刻画、木刻画四种。绘画和雕塑从内容题材上可分为十二大类。第一，释迦牟尼业绩图，这种图包括佛本身和佛传两种内容。佛本身就是说表现释迦牟尼生前几个世纪的传说故事，主要是传说有须大拿本身、摩多沙陀本身、善友本身、猴王本身。佛传是释迦牟尼一生的生平事迹，主要有十二大经历：一、成像入胎；二、花园降生；三、七步生莲；四、比武扶相；五、王子出家；六、半夜玉成；七、苦修六年。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柱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